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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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I d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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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
Yes,
I 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Yes, I do。
哎，我是张天健，
我是一花。
哎，说一下什么来着？
那个，咱们这是一个新的系列
哦，咱们这是一个新的系列啊，就是征婚系列。
嗯哼，
嗯，本来呢也没想起什么系列，是吧？嘉宾来了肯定是都单身嘛，对吧？
嗯、
然后都为了征婚来了嘛。但是一花说咱起一个系列，我觉得可以。
对，这样在那个标题上我都可以写清楚一点嘛。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是单身的，然后比较想找对象，比较急切的想找对象，但是可能交际面又比较窄，然后你呢又勇于在一个公众平台表达自己，然后就希望你们能联系一下我们。
对，咱们这个有个巧宗，首先呢不会暴露你的长相，其次呢也没有真名儿，
大家都起了一个花名。
然后呢，你这边有，我就把你资料单发给他，就不涉及到那种什么自己资料外泄啊这些个危险。
对，我们这个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对，报名的联系方式呢，就是加我微信。我的微信是多少呢？54540842，重复一遍，54540842。今天这个就是比较有戏剧化了，然后这我今天把情敌请来了。
哦，
看天健姐姐是不是大气啊，把自己情敌都请来了。
这是你哪段感情的情敌？
就上一段，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期有一个叫孙伟的男会员。
啊，那个，不擅长表达的
中年男人。
哦，
嗯，然后我跟节目里巴巴跟人表白啊，然后我这情敌夸家线下约人家吃饭。
哟，怎么回事？
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先。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鬼兰儿。
这名真洋气。
那必须的，本来就是一洋气人。
说说自己多大了，是吧？你这什么样的条件？你跟我竞争是不是？
31岁半啊，严谨一点，92年的，
92年的，
巨蟹座，
巨蟹座。
哎，我也是巨蟹座，
真的呀，太好了，水象星座特别棒。嗯，
我也水象的啊，我天蝎。继续，就是收入啊、工作呀、什么的，身高呀，这你不都得说一下吗？
嗯，
月收入啥的，是吧？有房没房，有车没车呀？你就跟我竞争。
三无产品。
就说要不然先说咱俩这个竞争这个关系也行。Yeah. 啊，就是你出于什么心态呢？啊，
真的是听了那期节目吗？
真的。嗯，那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俩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桂兰呢？比如不行，小楼想叫桂兰呢，是我的会员。我们俩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呢？是这样，就是他刚入会的时候，我就给他积极的推荐了一些人，然后着重的推荐了一下孙伟，因为我比较认可这个人的人品嘛。
就那会儿你喜欢上孙伟了吗？
一直喜欢呀。
哇，这你还往外介绍呢？
那会儿人家也没给我回应啊，我也没觉得，我也没约人家能给人家约下来，我觉得我自己没戏啊。
你可真够大气。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说了，他挺喜欢这个男生的。
要是我得雪藏他，让他就是什么时候接受我。
不是，这个东西我也藏不了呀，他不通过我，他也能找对象呀，对吧？然后那我何不成人之美呢？我那会儿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啊，我说那就推荐给他吧，是吧？
那你现在有机会吗？
我现在也没机会了。
请你
来，继续说。我推荐给他，他们俩互换了微信之后啊，也就拉倒了。
没见面那会儿。
对，没见。
也就拉倒了。然后呢，就是我约人家孙伟下来，然后我们录了播客之后啊，我觉得我有机会了。
啊，你又有机会了。
啊，我觉得我有机会。那约出来呀，对吧？
嗯，
结果
能约出来那不就有戏吗？我这人是不是贼不走空这种状态了，是吧？我就赶紧约人家第二天我们再见面。他说他第二天也去公司。
啊，拒绝你了。
嗯，然后他说他那个七号之后就没事了。
嗯。
啊，然后我说行，那我约他七号看电影。
然后
看了吗？
对，同意了吗？
然后哎呀，然后好伤心啊。
那就是没同意了。
然后那个就咱们那期节目上的时候的第二天，桂兰啊，
桂兰就出现了。
对，我就
发信息了，说啊，我跟孙伟我们俩 线下约了个饭。
哟，你截胡了，怪不得
对
呀，不跟我们偏见见了。
我跟你讲，他那天
他说他七号之后有空，结果他们俩吃饭那天是六号还是几号？
那我不知道，
还是五号啊？还是六号还是五号？忘了，
我不记得。就是我刚回来那两天，然后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见他在群里头发那个电台了，
就那期节目。
对对对，发节目了，然后我就点进去听，我说我越听这个人怎么越耳熟呢，这些话我好像听过呢。然后后来听完了之后我说啊，原来是他。听完了节目第一时间
你就联系了孙伟？
对，我就连半夜十二点，其实我觉得挺不礼貌的啊。然后
这竞争多激烈
对，我跟你说，我听完了第一反应我想起这个人了，我要约他。然后我就给他发的微信，我说我听了你的节目
他哪儿打动你了呀在节目里？
其实我说实话嘛，我怕他打我，我怕他待会儿不让我录了。
我估计他不听啊。你是说我是吗？
哦哦哦，
行，你没事，你说没事啊。对，你放心，北京打人可贵了，我目前没有这个闲钱，
我可容易倒啊。其实更多的可能是好奇吧，就是我觉得他跟我描述的这个男生，其实还挺符合我对于择偶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包括说他说的一些情况啊什么的这些，比如说衣品呀，然后香喷喷啊什么的这些，就是我还挺感兴趣的。突然之间我说嗯，那我就联系他一下，不如是吧，肉烂到锅里总比烂到别的地方强啊是不是啊。
那你们见面那天怎么样？你看见他这个呢？
见面那天说实话，其实我见他的时候是带着滤镜的，是有一定的滤镜的。然后见了之后其实是有一点点
失望，
小失望。
哦，
对对对，但是男生很好啊，这个要承认，男生是很好的男生。对，就只是可能我们之间相对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多的契合度吧。
哎，你看看咱们节目都能给别人下滤镜了，
嗯，
真牛，
多好
呗。你说更可气的是什么？不是约好了七号看电影吗？上午问他几点，然后他说怎么着得两点以后了，
嗯，
我说 OK， 然后快五点了，我说你是放我鸽子了吗？
呀，他那会儿就没再找你是吗？
对，他说啊，我这太忙，要不然先搁一下吧，那个再相处一下，再看看。
哎呦，他是不是跟别人相处上了呀？
那你看，我说前两天他俩刚吃完饭，我的天啊！我说
那个，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就是吃完饭之后就没有后续了
啊，
也可能是人没看上我。
哎呀。很抢手啊，
哦，
我们那个男嘉宾。
对对对，
该说不说，确实今天我刚给他处理完约见回来的
啊。那，
哎，什么样的约见？
反正我妈，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到底行不行，啊，
好奇
啊。
嗯嗯嗯，
就说那我就此死心了吗？没有啊，
你还没死心
贼着呗，那是吧，反正也不耽误我喜欢别人。
不是，该说不说，咱们台可真火呀，你看看上了咱们台的
多火，我能不能火一把？
行，
肯定桂兰上了我们台更得打爆了偏见的这电话。偏见，你这个就是收到听众啊听了这期加你的微信，你别自己截胡了啊
别看着我先给他过一遍我先给他过一遍我看我有没有相中的
那桂兰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桂兰，然后我是一个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
对对对对对，河北承德人。然后在北京呢也从实习呀，啊，到工作一直都做的这行，然后也差不多有快十年了。32。你不问问我择偶标准吗？我怎么往下说？
那你择偶标准是啥？大闪迷还有择偶标准？
长得帅，
就是喜欢长得帅
啊。还好，还好，还好。但是相对来讲，我觉得，衣品呀，啊，身高啊这些差不多匀称点，积极向上一点。然后，收入水平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就是差不多就行。咱也不要求大富大贵，毕竟我也没长那大长腿。
主要桂兰挣得多呀。
就那么回事儿吧。
你是不是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男孩啊？
对对对，就是运动一点阳光一点的那种，然后干干净净的，就是能说能笑的那种，别天天就是上班还不够烦的呢，回家还得看一张丧脸我的妈呀。
我看你说你不喜欢商务男。
对对对。
商务男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天天西装革履，然后张口
经济形势
啊，对对对对对对，国家大事几个小目标。我心话，
我有一朋友，
对对对，就是您这么牛逼，您跟我这说什么呀？你展现一下是不是？你别光对 动嘴皮子，所以我就挺抵触这种人的，
希望接地气儿一点呗、
哦、对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本来嗯我也挺接地气的。
那你要不要求北京户口啊？
不要求，
这点还是挺不错的。
户口哪儿的无所谓，但是嗯还是喜欢北方人。嗯，因为我本来就是北方人，然后高一点帅一点都行。
您多高啊？
我1.66米。
哦、也是要找1.8米以上的吗？
1.8米以上我觉得在他们嗯不能这么说，这么说人该不来了，
我觉得有点难。怎么说呢，就是1.8米往上的这个男会员占我们男会员的总份额的差不多得10%。
哦、那不
是很多，但
是
架不住我们的基数大呀，你10%的话我们这30000多人还3000来人呢，对不对、
对，没毛病
啊。
那我觉得你条件挺好的，怎么就一直单着了呢？
一直单着，其实也没一直单着，
不是一直，但是怎么就单着呢？感觉应该有对象或者是有追求者，是因为工作特别忙吗？
哦、对，圈子太小了，然后又不想在工作中去找同行啊什么的这些。
为什么不找同行啊？
太忙，大家都很忙，然后上班工作、下班工作的就挺无聊的，其实。
那你就是您的心仪男孩，也是需要他工作没有那么忙碌。
我希望是这样吧，如果两个人都很忙的话，那可能就是纯异地了。
哎，我一直以为设计师他的交际面会比较广、因为有不同的客户嘛，那有的客户可能就比较热心、就是说给您介绍一个呀。但其实不是，是吗？
对，其实很少，因为我的客户群体相对来讲可能就是富二代、然后但是基本上都是95后00。就是我的客户群体相对来讲年龄偏小一点，然后更
尊重隐私。
对对对。
哎，那您不考虑找弟弟吗？
也不太行吧。
不太行，弟弟其实对我来说不太行。其实我更喜欢一个就是
同龄人，
同龄或者是比我大一些的都可以。年龄小一点的话就是玩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说真是过日子来讲的话，毕竟我是巨蟹座。
懂特别懂。
对、
那大几岁您是能接受的呢？
10岁以内。
10岁以内、
就是40以内吧，40以内吧，也别10岁了。我觉得看了看40岁以上的可能还是
人是会老的，你知道吗？不是光长岁数不长褶子，你知道吗？
啊，对，就是还是稍微稍微的就是年轻一点。
我觉得可能大太多了，共同话题会少一点点。
对、因为我可能也试着去跟年龄大的人聊过几句，但是确实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偏见的呀？
听电台。我是一个电台、电台不能说爱好吧，就是我挺好听电台的，平时
资深用户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非常精准这个词。
对，就是咱们听播客的设计师还蛮多的。
是，好像是说因为做设计他可能就是脑子可以去听一些音乐啊，或者听一些有声书之类的。
对对，
所以听播客的会比较多。
是的，而且就是平时每天路上奔波的时间会比较长，然后经常会听电台啊什么的这些。然后就知道他了。
那你偏见除了之前那男嘉宾，你还给我们桂兰介绍过别的男生吗？
哎呦，我跟你说，为了报复他，我把我手里那些个渣男全都介绍给他。
天
渣男该有的素质一样不差，又高又帅，又会说话，还有房有车，北京户口，
非常的棒。
就是能让我就是能特别安心的，就是良心一点不会痛的，然后把渣男介绍给他。
我是要正经找对象的人。
你是一看就能看出来有点不靠谱吗？
对，我发现了，我要换一个红娘。
完了，不退钱就行了，换随便换。
你这回该又受到一个新的投诉了。
哎，你们这儿能退钱呀？
不能。谁给我退钱？然后对，我给他介绍了几个渣男小哥哥。
没几个，就一个吧。
好几个其实。
是
吗？你就是只不过就这一个，完事儿之后你说别给我介绍渣男了。
没有，本来我跟那个男生其实是在那个软件上简单的之前聊过几句。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着重介绍了一下。
他跟我着重介绍了一下。
他介绍什么了？是说人特好还是怎么着？
特渣。他非常单刀直入的跟我说，哎，这小哥你有兴趣试试吗？
渣男挑战一下吗？
对，
姐妹儿
，OK 呀、
然后就能干上了。
所以他一直管我叫大傻迷。
对啊，我觉得人家除了渣点，别的你挑不出毛病来呀。
嗯，挺会聊的，真的挺会聊的，
又高又帅。嗯、
对我、嗯，我给他聊的也挺开心，
是是是，
嗯、自信心爆棚的那种。
嗯、对对对，你也算替天行了道了，是吧？
嗯，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主要给桂兰介绍的还真没有几个，因为吧，他这个人我接触下来觉得还是一个挺热情、开朗、活泼且认真的女孩子，所以呢，我给他介绍的我可能会。就是按他这个性格来一点，
不是按着那个情敌的那个标准介绍。
之前不是情敌来着呀？
好的好的，
对吧？之前是那种有能者得知，你知道吗？那确实没拼过人家，人家就是能约出来，我就是让人放鸽子了，那我就服呗，这有啥的，是不是？
要不我今天再试试约他一下。
你约他出来喝酒是吗？然后一看我在这儿，那尴尬死了。
他不喝，我们俩聊了，
哦、
他不太
喝酒。你看，人家都聊到这儿了，偏见你这得努力呀、啊。
没关系，反正我目标多了，是不是？也不差这一个。
你再给我介绍几个你的小目标。
你咋那么缺呢？就想跟我竞争是吗？
对对对对对，非常有成就感。
是，我也发现一个特别算是常见吧，但是我解释不了这个原理在那儿啊。这个男生啊，可能在你眼里也就60分，
嗯，
但是他一旦有了女朋友
或者是追求者
啊、嗯，就是有人明目张胆的开始追他了，
嗯，
哎，他这个身价瞬间就水涨船高，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小姑娘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然后好像是要跟他发生一些暧昧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好像要跟他在一起一样，但事实上这都是幻觉。
但凡有个竞争者，这个人身价一下就起来了
啊！这个男的就是他就值钱了，还奇怪呢，
飘飘了就。
嗯，
对，要不然怎么我听完那期节目之后主动联系他？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说实，
就是我在节目里叭叭跟人表白，然后你夸你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对，你真不把我们偏见这个心，
我花了钱了，我花了钱了，
就这么朴实，
对，就这么朴实啊！
哦，好嘞，好嘞，好嘞，
有钱真好呀，还是得有钱呀，
这说起来好像就是花了多少钱似的，一共3500，就这么仗义，
嗯。
嗯，
就刚才说到喜欢衣品好的男生，然后喜欢运动，然后还有别的要求吗？我看您好像还养了个小猫是吗？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家宙斯。嗯，
那他如果不喜欢小动物是不是也不行呀？
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不能干涉我。
他跟您在一起，
嗯，
他必须要接纳您这只小猫
啊。对，资料里面展现出来的东西，那就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真实的我的生活状态。
嗯，
然后包括我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在资料里面写的还挺
具体的，
对，挺具体的，
挺全面的。
而且我不喜欢什么样的，我说的也挺绝对的，这样子。
我感觉还挺喜欢做饭的
啊。对呀、啊、对呀、啊、疫情造就了一个被设计耽误的厨子，
中西餐都行，
没问题。
哇塞，
嗯，就是不做。
做饭这玩意儿得练，你知道，你不经常做就手艺就掉，就掉手艺。
抖音呀，
我们偏见也自诩是一个做饭特别厉害的人。嗯、
对对对，锅包肉顶级料理高手，是吧？
完了，你看你们这一项不分伯仲啊，你们俩。
他比我还高点，应该他会做西餐，
啊、
对吧？西餐我也只会切面包加芝士。
下次尝尝。
嗯，好嘞，好嘞。
我万一要是成了，跟谁的？
希望你早点成，要不然我这找对象你给我叫我，找对象你给我叫我，咱就说不能跟会员谈恋爱这事儿，就是在这儿，你知道吗？这讨厌你，你还没办法生气，你真收人钱了你。
那您业余生活平时干什么呢？
其实我业余生活特别简单，就是写的那些爱好啊，游泳啊，滑雪呀、啊、这些基本的这些运动类的，我还都挺喜欢的。然后没事儿看看球赛。
哎，您还看球赛？
嗯，偶尔会看，偶尔会看。
足球还是篮球啊？
足球。
哦，
但是不是很资深啊，就是偶尔会看。
是看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那？
看联赛呀、啊，这些。
我觉得就桂兰听他聊天说下来，就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特别不矫情的一个女孩，
对，
特大方。
是的，
嗯，
否则的话，一个情敌的关系怎么可能过来跟咱们录播客呢？是吧？
而且还让我自爆，我说我这自爆完了，我怎么找对象？
我能报复你的手段也就这儿了。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环节，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下前情史。
嗯，
对。
其实前清史还挺丰富的吧，
哎、
就也没有啊，就还好还好，
太实在了您这个，
就还好就还好，就我说一下我不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吧，
嗯，
好吧，我不喜欢喝大酒。
哦，
然后就是天天喝酒抽烟没有度，但是我能接受你喝酒抽烟这些，因为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偶尔也会这些，然后出去玩啊什么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相对来讲有节制、自律一点的，就是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男生，就是。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我要说一下我的前男友和前男友，
有这种来酗酒的
啊？对，前男友就是相当于半夜十二点的时候，你会接到一个电话，让你从大西边，然后穿越到大东边去接他的那种，然后大冬天的时候你去接他，然后闹酒炸，满大街的跑的那种，就是很让人无语。
对，
嗯，对，但是那段感情也存续了大概三年吧。
我有一个同事也是，就是平时看着天天小西装穿着，小皮鞋，那个擦的倍儿亮，职场白领的一个男生，然后一喝酒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是，
哎呀，
对对对，喝完酒散德性这个事儿，简直我觉得是人品问题吧。就人品问题。虽然之前男朋友各方面也都还行，但是就我觉得这一点相对来讲，我可能不太能接受。
今天我们来的路上还说这事儿，然后对，我们俩彼此交流了一下自己喝多了之后散德性是怎么个散法。
你怎么散呀、啊？
问一些有的没的呀，就例如你觉得地球围着太阳转，太阳围着地球转。
那你喝多是属于话密的那种。
对，逮谁跟谁聊，你知道吗？跟谁半天晚上聊天聊都爱说就爱说，贼高兴。
我其实可能会喝多了有一段时间跟他很像，就是话比较多，但是不哭不闹，真的喝多了的时候倒头就睡，所以很危险。我基本上不会在外面喝酒
啊、
很少
哦，就把自己扔那儿了是吗？
啊，对，我就特别容易把自己扔那儿了，然后可能醒了都不知道在哪醒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讲的话，还是谨慎一点，就除了在一个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去喝酒啊、玩啊什么的这些。
那你
我还挺谨慎的。
你跟前任你们俩处了多长时间？
三年吗？
三年哦，你俩这是啥分的？
因为喝闹酒炸。
其实也不算闹酒炸，就是最后我可能已经打心眼里面觉得无药可救，然后没有什么沟通的余地了，就慢慢的，最后其实是和平分手的。包括现在
那三年那沉默成本可是挺高的。
三年可能最后的半年吧。最后的半年，然后可能支撑我没有之前跟他分手的很大原因是因为家庭，就是我对于择偶标准的对方的家庭的，不能说要求，是我希望对方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相对来讲和谐然后有爱这样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其实我之前那个男朋友他家庭特别好，就并不是条件好，而是家庭氛围特别好，就是他爸妈对我也很好，我也很喜欢他爸妈，就是整个家庭里面的氛围特别好，但是就是这个男生不争气。然后最后还是我觉得还是为了自己吧。就
这块加一个温馨提示啊，就是所有女孩子们啊，如果你要是以结婚为前提的谈恋爱，一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对，我也觉得是谈太久可能太
就是你一年左右你也觉得能成反正就成了，要是你觉得要是结不了婚，那你再往下处也没有意义，也是结不了婚。不要浪费自己时间了。
是的是的，发现不合适就及时止损吧，我觉得。
对对对。不用觉得谈恋爱就得负责任，谈恋爱也是深度筛选的一种。
多谈。
对，多谈。
除了这段您。
就还有就是那种扶贫选手，就是我看男人的我看男人的眼光简直差到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纯扶贫，就是你说我是一个付出型人格吧，可能也算也不算，但是确实是，就我之前不是一直在我的那个择偶标准里面写我希望衣品好吗，但是之前可能遇到衣品没有那么好的，那我就疯狂的输出。
您帮着、对，您是设计师啊，您这个
就我会疯狂说，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可能我自己穿衣服什么的这些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还是喜欢看到我更喜欢的吧。
给男朋友买衣服，
买。前男友分手的时候，分手前半个月一个月刚给人买双鞋，多少钱就不说了。
我觉得你还说说吧，我觉得这有利于找对象。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说了容易被说大。
那您觉得这是恋爱脑吗？这种付出型人格
是的。 我觉得是的，我承认啊、
嗯嗯，
但是我可能是属于那种相对理性的恋爱脑吧，啊、嗯，
在一段感情当中是全身心投入在里面的，
啊、对，对。我可能是那种如果我不谈恋爱我可以跟十个人聊天、
嗯、
但是如果我谈恋爱的话就是一个不会有，这个是
就全身心都在他身上、嗯、
对对、
嗯、
对，
这种姑娘就是那种只要碰对了人肯定过得贼幸福
的，对，我觉得也是，
跟我在一起幸福感超高的，
嗯
嗯，
对，
有话还直说，
对，我觉得有话直说这件事儿就是最简单最高效的沟通成本，
嗯，没错，
嗯，要不然天天藏着掖着遮遮掩掩的，这样大家都难受，其实，
而且我觉得情侣之间你如果这个话老拐着弯的说，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其实是容易有问题提的，
对对对、
嗯、
是的是的，但是表达方式可能也要稍微讲究一些吧，
对，得有些技巧、
嗯、我觉得身高这块要放下一点的话我可以帮你筛筛人品，
1米75以上已经放下了我说的时候都已经结巴了
之前是按1米8以上标准来的，
其实我一直跟他说的都是1米75以上
啊
啊啊啊，但是更希望是一个1米8以上
高一点尽量
对对对，
所以先跟1米8那堆里先给他筛，
嗯
嗯，就筛没有了之后咱们再1米75，
嗯，
然后1米75要筛没了呢1米73，
那我不结了
那不是现在主要问题是
退钱
做梦，然后现在主要问题是就是条件合适长相合适然后你也觉得人不错的情况下，然后还是会有一些追求一些感觉呀，
那肯定得要感觉呀、
对，然后还有一些个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些个状态什么的
嗯
还是有这些要求，就俩人都是好人也未必就合适，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硬性条件就是这种条件放在那儿、
嗯、
然后但是两个人不来电其实也挺难的，
嗯
对，
那行啊，前情史也说完了，就说俩什么、
嗯、
就大家都
也没啥了，
大家都
也没啥了，剩下的都太久远了。你说我这一段就3年，嗯、你说再
时间都
上大学了，
对，时间都这么耽误。那说说说你们家里呗，说你家里情况，就是原生家庭这一块，就是现在很多人都很看重，而且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好。我不是说你长相特好啊，我不这点我不承认啊，啊，毕竟是情敌、啊。然后我是说他长得成长这个状态特别好、
成长环境、
嗯、
然后又是一个积极向上贼拉乐观的一姑娘，嗯，自己也是属于那种
拼搏上进
挺优秀的知道吧，挣钱还挺多的，嗯，就这么一个姑娘，我觉得嗯成长环境应该差不了，
就是普通家庭其实
嗯
然后但是就是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单位、嗯、然后就是普通职员，就是都是这种、哦、但是我爸妈相对来讲年龄稍微偏大一点，要我比较晚，然后呢我是属于那种开放式教育长大的孩子。
什么叫开放式教育？
就是我从小到大我所有做的决定都是由我自己来去做的决定、
啊、我觉得这、嗯、我的成长也是这样的，
嗯嗯，我觉得这种是特别有利于让孩子能构建自己比较完整的人格也好，包括价值观，只要路不走歪的情况下，我觉得相对来讲我自己评价我自己的性格各方面都还好，不极端。
你曾经有过叛逆期吗？
有过，
也有过，
有过有过、
嗯、
有过，就是我高考的那段时间就是相对比较叛逆，因为我是从小学画画，然后我在初中毕业之前，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想考美院考附中，然后呢他们当时都没有怎么当回事儿，然后我那时候反正就天天自己去画画啊什么的，这些快考试的时候跟他们说我要去考试了，然后他说哦那你要去考试那你就去吧，我就去了，去了呢然后就考上了，考上了回来就跟他们说，我说我考上了，我要去那边上学了。就是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的话，就是我爸说嗯你想好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因为你去的话离家很远，你爸爸帮不上你任何，所有的东西都要靠你自己。我说好呀然后我爸说那你就去吧、
嗯、
然后我在外面上了3年高中，我爸妈一次都没去过
啊，
3年的家长会一次都没去过。就是刚才不是说到我叛逆的这件事吗，其实就是高三的时候，高三的时候有好多同学的，因为我们同学都是五湖四海的哪的都有，然后家长就是比较重视高考的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说是比如说陪读啊什么这呀那呀的、
嗯、
就是我当时一考联考的时候，我考完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啊你今天考试啊
美术生艺考联考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他要提着那个箱子，然后有时候这个考试他是一天要好几场的，然后我在抖音上看，
嗯，
都是家长陪着给拿着那个箱子，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喜欢画画，就是学过一小阵，但是是非专业选手啊，然后那个对这个就很感兴趣，之后就在抖音上看过这些，就是艺术生这种尤其是学美术就其实挺难的，就是在他学的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
对，喜欢就不辛苦，因为当时我不是为了考学而去学的这个画画，当时没有那么强的目的性，像现在可能很多孩子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学画画的都是为了高考嘛当时，然后我当时就不是特别的应试，然后但是那段时间我就会非常叛逆，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认为我爸妈只会给我钱，虽然也没有给多少钱啊，跟那种富二代真的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孩子比根本也比不了，因为当时我好多同学家里面都是各种地方的首富，然后或者是怎怎样就都很厉害，都很厉害，他们当时我就很叛逆，然后天天就是我高考前一天喝多了喝了半瓶伏特加你能想吗，然后第二天去参加高考，
哦，
然后
那会儿满十八岁了吗？你就敢喝酒啊？
满了，满了
啊，
嗯，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疯狂的去夜店、去酒吧、去喝酒，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就上大学了，但是后来就过了那阵儿就好了，后来就理解了，然后包括后面大了一些之后，我就跟我爸聊过这件事儿，然后我说当时上学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主抓我的学习，不管学习这些，然后我爸说了一句话，说因为你画画好，你不能样样都占，如果你样样都占你会很累，
嗯
嗯，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在这样的家庭，同样的我也希望我的另一半，嗯，不管说是父母是在一起还是离异的这种状态，
嗯嗯，
这个状态是无所谓的，但是你一定要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一个正向引导的家庭长大，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要不然你放下执念吧，因为咱前前男友好像也不咋地
啊，
不是前前男友他家不也挺有爱的吗？
啊，是挺有爱的，
但是喝完酒他也不咋散德性了。
他散德性，嗯，确实可能是因为他太弱了，
嗯
嗯，可能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吧，就只能这样说吧。
我能理解过来，就是希望对方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里成长的，因为我以前交往过一个男朋友，然后他是父母离异，
嗯，
然后我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但是他是在一个被灌输了爸爸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爸爸是出轨了这么一个环境上长大的，所以他对出轨这件事是深恶痛绝的，导致我的这个联系人他要一个一个看，他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男的，是男的他就要问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段感情之所以结束是因为他出轨了，
哇哦，
所以
这个我最近啊学了不少心理方面的那个知识啊，
嗯，
这个习得性无助你知道吧，他觉得自己不配爱，就是
不知道
不配被爱，
就是可能这个家庭这个环境多少会对这个人有一定的影响，
不耽误，
嗯，
没关系，真不耽误你长成什么样还得看你自己个人努力到了能长成什么样，
对，你看像之前说那前前男友不也是吗，家里条件就环境那么好，但是自己又喜欢喝酒又控制不了自己，
对，其实有点被保护过度吧，就可能他从小到大上什么学校，去从学校出来之后你学什么专业，然后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就一直到跟我在一起之后他可能才真的自己做决定吧，
嗯，
就是自己做他工作上面的决定啊，或者其他方面的这种决定，然后才慢慢慢慢的相对成长，但是人是很不错的人，我觉得
保护的太好了，自主性有点差，
对对对对对，
嗯，
你能理解那种晚上在家玩电脑都要摆一杯白酒自己滋溜滋溜喝什么都不就的那种，
哎，
很无语，
连个花生米都没有
啊！对，花生就恨不得缩了铁钉子那种。
天
哪！啊，
这个
就有点夸张，啊，
嗯，
有点夸张，但是就
这
个
确实是不行。
对，
就是你觉得这种人性，就是这个
怎么说呢，性格形成也挺奇怪的，这习惯形成也挺奇怪的。
嗯，
他怎么第一次喝的呢？就第一次喝他得就点啥吧，一下子就可能也不太行，也烧心吧。
嗯，
我说
那咱就不知道了。
嗯，就是挺奇怪的，还是看个人吧，还是看个人。然后我感觉啊，就是如果我要是你的话，
嗯，
如果我爸妈就是在我高考的时候那样对我，我会觉得他们可能是在跟我生置气，就是那种你不是要自己做主吗？
嗯，
那我就不完全不管，完全撒手。
哎，对，你就自己弄去吧，你
对
这么独立。
因为我在走之前，就是我在决定去那个学校之前，我爸就已经聊过了，
嗯，给你铺垫过，
其实就已经说过这种话题了，就是那你什么东西就要靠你自己。
嗯，
我说那 OK， 然后包括我大学的入学，
嗯，
我爸妈也没去。
嗯
嗯，但是后面会有趣啊，后面会有趣。
嗯，
当时我并不觉得，就是后来那段时间我就并不觉得这些事儿是事儿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那个时候确实我自己也会有一些偏激，就是我觉得是叛逆期。
嗯，
可能如果我跟他们更好的沟通啊，去打个电话呀，说一说啊什么这样，他们也不会说是不管我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那个时候
他们可能觉得就是给你做好后盾就可以了，你需要你就叫我，然后你没叫我就是你不需要。
我爸妈现在都是这样。
嗯，
我爸妈现在都是这样的。
那就上大学之后也是自己上的，然后工作也自己找的呗。
对啊，
所以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也是完全靠自己。
当然呀，
优秀，
这么什么都是能靠自己，然后只有找对象这件事，
只有找对象这件事儿太难了。我经常会说，我说搞对象这个事儿比搞钱还要难，虽然我没有搞到多少钱。
啊，您亲戚朋友有给您介绍过吗？
没有
啊，他们从来没有过。
嗯，之前几年可能会零星的会有，但是最近没有了。然后可能我妈也觉得放弃我了。反正他们还好，他们不催我。我决定找对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来有点惭愧，去年阳的时候有点严重
啊，
哦。然后
希望身边能有一个人。
哎，对，
嗯，
我就特别怕，我当时我哪天我要是突然突发疾病，死屋里臭屋里都没有人发现，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平时如果可能我跟我爸妈如果他们不在北京陪我的话，都是他们主动联系我，给我打个电话一个礼拜呀，啊，什么的，这种就不会那种特别频繁的那种联系。我真的怕我孤独终老啊，我怕我死屋里头没人管我。
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突然特别着急找对象，也是因为他说他特别怕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在家摔一大跟头，然后骨折了，然后但是又没有人能帮着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儿，
嗯，
然后他最后自己就在家里头光着死掉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经常有这种幻想。对，
其实我想说，就是我阳了的时候，我第一把阳的时候是和我室友我俩一块儿，你知道吧？是他把我找那个传染的，而且他病得挺重的，就是他早我好几天他就开始爬炕了，然后那个我开始照顾他，然后我也避免不了，我也阳了。后来我们俩一块儿躺床上，其实根本就没有谁照顾谁。但是我们俩能互相安慰，你知道吗？就，
嗯，
其实就是室友嘛。然后他躺他的，我躺我的。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 A 出来能缓解疼痛，你知道吗？你比吃那个布洛芬要好使。”
你那会儿是浑身疼，
嗯。然后我俩就一块儿 A 呦，
嗯。
然后我 A 呦24小时，我好了，你知道吗？
对，你也有个伴儿啊，关键。
对，然后他还在那 A 呦，然后我还得照顾他，就是这种，这是一个状态。但是那个时候心里挺踏实的，就没有害怕呀，没有就孤独，没有空虚，没有别的负面情绪，只不过就是病痛而已。
我记得你之前提过，好像是在疫情期间找你办卡的人还挺，就是这个趋势是增加的。
对对，
大家好像
都是疫情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人特别多，
嗯，大家
第三年就差点意思。
大家好像都是这种心理，就是希望能有一个伴侣吧，
嗯，
陪着自己。
对，
嗯，
对。
哎，来介绍一下，就是你这两次约见的这个经历吧。
就上次在公社嘛，
啊，
唯一的一次去公社。
哦，对，你第一把来是吧？然后第一次，
啊，
然后一天见俩。
对呀，
嗯，
第一次聊第一个男孩聊挺开心的，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结束了，就真的是他的节目里面说的不知道怎么结束。第二个男孩都已经到了，等半天了，他开始给我发微信，他说你差不多得了。我说我怎么说结束语？他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教我怎么说。
你说你的那个下一位来了，你先收拾吧，你
没好意思，没好意思。
嗯，
那这个聊这么开心，怎么就没有下文了呢？
也不是没有下文，就是也在进一步的了解，但是 男生的性格也挺好的，工作什么的也都挺好的，就是看能不能吧，还是要看感觉，毕竟是水象星座。
这玩意儿跟星座有啥关系？
不是那这段是持续到现在了吗？
啊，就前两天的事儿，我一共办卡才多久？
才办的卡
啊？对呀，我一月份办的卡。
我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约见啊，相亲啊，你就是见一下，然后聊一下，看一下这个人跟照片差距大不大，然后看一下他这身上周身的这个气场和气质，就跟你能不能聊得来。然后对，看一下他是坐姿啊什么的，是吧？就是观察一下，近距离观察一下实物而已。然后至于怎么发展呢，那就看后期。这不算是什么定下来或者怎么着的一个事儿，只不过就是见了一下而已。
我觉得桂兰还挺好的，就你推的约见，他就会来公社见，是属于比较听话的会员。有的
挺配合的，
对对对，有的会员
就是他太忙了，就时间太少了，就如果要不然的话可以见很多。
但是你看有的会员他总以忙为借口然后不来，但是其实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
对，其实时间挤一挤是有的，但是确实有一些约见的这个小哥哥们，
不排除是你的情敌给你介绍的渣男。
啊，没有
渣男我都告诉他了。
对，渣男他都告诉我，就是有一些就是在那个软件上自己点的那些，确实就是我也希望他们能仔细看一下我的要求。
就完全不符合的那种。
有枣没枣打三竿子呗，先万一你要是赶上你失恋了失忆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觉得啊，反正这会儿也没事儿，找个人解解闷儿呗，然后一发现诶，这人还真不错，对我无微不至，舔的各种到位，然后你就跟人家好了呢，对不对？这都没准儿，人家这个操作是对的，好吗？
没毛病，但我是一个理智的恋爱脑。
想办法给你推点那什么的吧，
渣男。我想当渣女。
一个巨蟹女竟然想当渣女。
实话实说啊，渣男资源也不是很丰富，好吗？就是你最起码你得高吧，你得帅吧，你情商得够吧，你得会聊天吧，对吧？你得有一定家底儿吧，对吧？这你才能算渣男。你就是光人品不好，那不算渣男，好吗？
那除了这个公社见的第二个就是之前的男嘉宾吗？
啊，不是，那天公社不是见了俩吗？
第二个
就是有点儿，不能说他反社会，这么说不太好，不太阳光，
就是丧
emo哥，
巨丧。对，巨 emo。然后我问他，我说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吗？没有，
也没有。
然后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个国家呀，这不好那不好的，
这个大环境啊，有个班上就行了，还要什么兴趣爱好呀？
对，就是这种人，就挺丧的一个人。但是出于礼貌吧，人家等我很久，然后我就硬着头皮也聊了一会儿，然后后来就走。
会有一种情况是因为他看到你跟上一个男士聊得太火热了，然后他有点吃醋了，有点上头了。
如果啊，你要是一个新入会、新办卡的会员，可能会有这种情绪。但是如果你要是一个已经入会一年多甚至说两年多三年多的这个会员，他应该已经习惯了。
就是第二个男生是入会了有一阵儿，
有日子了。他应该已经习惯了，
哦，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就是玩的就是效率嘛，对吧？所以他就是进门他就不高兴，进门他就不高兴，进门浪个脸进来的，
就感觉别人欠他二五八万了，是的。真的真的真的，
这可能是跟哪儿受了屈了吧，然后上这儿来。
他说他刚从他爸那儿走。
那有可能。
从他爸那儿来的。
三十好几了不结婚，你说那又过年，赶上过年你能有什么好嗑留给他？
对对，有可能吧。然后后来礼貌性的加了个微信，然后就没有再有后续了。
没事，你自己也刷刷是吧？你按你的要求搜一
搜。我可认真的在刷了。
我给你发那教程了吗？对吧？你按那教程一天点四个，你先管你管那个是能不能成的，你先点了是不是？
我不是不想点，是我没刷着能点的。
真的假的？就是不可能，你八以上的，我们那儿三千多人呢，怎么就没有能点？
那一米八以上的我都点一遍，
行
行吗？
行，
我1米8以上的我都点一遍，但关键是我容易犯人鸽子嘛，这不是是吧？
你先加微信，你自己聊呗，
聊着呢，聊可开心了。那些大渣男，他觉得我认为他特帅。
哎呦，你说这么说人家好吗？就是吧。
嗯，
我觉得渣男除了就是对感情这块不专一啊，别的毛病没有。
不是姐姐，他来您这儿是要找对象，他除了对感情不专一，其他都特别好。
不是，主要问题是，你看你结婚的目的是啥，是吧？你要结婚的目的是给自己的孩子捞一北京户口，渣男怎么不行了？那基因还好呢，长那么好看，是不是？
有可能吧，没见。我也没时间。
对，你可以生完了你跟他离嘛，孩子落一北京户口不也行吗？对不对？
你养啊？
啊？什么？
你养啊？
不是，我是说咱们那个，就结婚你要有一个所求的话，然后你要是想找那种踏踏实实过日子，那你可不就得杀下心来慢慢找吗？
那关键我们桂兰就是想找踏踏实过日子的 呀，
不太像呀。
我就更正一下，更正一下，要不然我容易真的找不着对象了。就是踏踏实实找对象啊，
踏
踏
实实
找对象，对，
认认真真谈恋爱。
对，
嗯，找人品好的，然后发挥自己的恋爱脑。
嗯，对，
嗯，
我可以给你买衣服买鞋。
这话不能这么早说啊，跟你说。
没有，这个饼可以先画出去。
先画先画。
好好，那帮臭老爷们儿他们不就这么干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是什么说，喜欢一个人就要给对方
花钱。
对对对、
啊、
对对对。
行啊，我们今天也是有说有笑的一期啊、
嗯、
然后刚才也是在跟桂老师开玩笑是吧，我们情敌之类的不存在了啊，但是确实是竞争关系。不存在了不存在了不存在了啊，我还是很职业的一个红娘啊、
嗯、
然后希望呢，如果要是有那个听咱们台然后对这个来电台征婚感兴趣的呢，然后加我微信啊。
我以为是对我们桂兰小姐姐有兴趣的、
啊、我都做好准备
你
要说感谢的话了
啊。好好吧好吧，那对桂兰小姐姐感兴趣呢，嗯，要不然你先要买个会员吧。
设下重重障碍。
对对对，可以先把你的夫妻照发给我看看，然后我这边审完了之后我再发的。啊，开玩笑开玩笑啊，说一下我自己的我的那个联系方式啊，54540842，然后呢，然后你跟我要吧，你说那个桂兰那个资料给我发一下我看看啊，想那个什么跟恋爱脑谈恋爱什么的是吧，然后对我帮你发一下。是吧，
谢谢。
嗯，完了你就准备感谢语就这么长。
嗯，就是其实更正一下，就是偏见还是比较靠谱的，我觉得包括聊天啊什么这那的，想找对象的赶紧找他，我也会推荐我身边的小姐妹找他办卡的。
你看看人桂兰多大气。
不是嫌我有点不上档次了。
哎
行，那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吧。
嗯，好
吧，那个大家一块说再见好吧。
好呀，
嗯，一二三
再见。
再见。